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啊，我们这个讲金刚经能断金刚。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这个善现问的问题啊，就是须菩提长老问的问题，说云何住啊，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云何摄伏其心。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啊，就是直奔主题，对吧？直奔主题，就是你既然要修行，怎么修，对吧？好，作是予以，这个时候呢，佛告具受善现，就佛告须菩提，对吧？佛告具受善现，他善哉善哉善现，如是如是，对吧？对的对的，对吧？如是如所说，对吧？如来，对吧？他说对的，你这样说，如就正如你所说的，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覆诸菩萨摩诃萨。哎，有人说到这就结束 over 了，他说如是如是就是个回答，他就这样就这样，就你看的就像我刚才那个样子，就这样就这样。你这个问题，有的人说问在答处，答在问处。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按禅宗的一个机缘来讲的话，如是如是，就是确实就是这样富足的，就是这样护念的，就是这样。你就对了，你说的很对，实际上就已经回答了，已经回答了。好，但是这是一个，当然这个从禅宗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针对善根立志的一种说法。这个如是如是，这个就是讲话的这个过程中，问答的过程中已经展现了般若的一种清净的一面。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很难去理解它吧，很难理解它。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啊。他说是的，他是佛能够以最殊胜的方法来护念和护主来摄受菩萨摩诃萨，对吧？而且能够覆诸菩萨摩诃萨。他说我呢会用最殊胜的方法，就是来摄受和覆诸菩萨摩诃萨。他说然后呢，他说如应谛听，极善作也。他你仔细听啊，听好了啊。他说我当为汝分别宣说，对吧？他说我现在给你来讲。他说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伏其心。别人的理解就是说，他说这也是个回答，这也是个。当然，这个如是可以说像这样的，后面和后面连在一起，从语义上和后面连。另外就是这就行了，他就是这样，就这样安住就可以了。他说上根立志的当下就可以安住了，他就这样安住，是吧？如是住，如是降伏，对吧？如是摄伏其心。好，但是呢。从经典它还是要留，但后面还是有问题的，对吧？就是我们前面这讲法是从某种禅宗的那种风格或者禅宗的那个境界上去讲的，那实际上我们根据经典的后面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然后还是要分开来吧，对吧？你要把它展示出来吧，展示出来也是一种慈悲了，对，慈悲方便。好，然后呢，具受善现白佛言，他说如是世尊愿乐欲闻。他说好吧，对的对的，请这个佛来给我们讲一讲啊，给我们来讲一讲。还为然世尊愿乐欲闻啊，我们看，佛的回答。好，他说，佛说，他说呢，诸有发趣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也就是说，我们发心学菩萨道，发菩提心的人，对吧？应当发起如是之心，应该这样发起发动我们的心，对吧？这样去修行，对吧？应当发起，也就是说你发菩提心修行的人呢，你的心里要有正见，发起如是之心就是说你要树立真正的见地，也就是说一定要对你要做的这个事情，从你现在这个动念开始到你的所有的行动开始，一直到这个行动的完满的结束，那你要对它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对吧？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起心动念发了菩提心和行菩萨道，以及比如说三大力阿僧祇劫或者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最终圆满，它这个是你要有一个一览无余的看法，就你要把它彻底一眼看透看到底。所以说应如是发心，就是说你应该有，那应如是发心代表着我们要有，首先要具有般若正见。 就你修菩萨道的人一以贯之，从头到尾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支架，最究竟圆满，最正确，最稳当的，最通透的一种看法，看透，这样你才能够自由自在的去修行。那这个时候你就修了100年1000年，度了100人1亿人，你最终你的心始终是一个东西的，你始终就说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你当下一念里边，从般若的这个智慧来观的时候你是没有动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疲倦感啊，不会有畏难感啊，不会有那种困惑啊，不会有退缩，哎，他你必须要是真正的智慧，否则的话你发了菩提心你招不住，风一吹雨一打，然后人家吹口气你的心就动摇了，对吧？所以说发菩提心重在智慧，重在正见。那么佛这讲，他说就是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他就把这些实际上把发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这样一个因果呢，在我们心中呢用智慧来通透它。所以他说应发如是之心，就你的心应该以这样的正知见、文字之见、智慧之见、限量之见，对吧？应该用真正的智慧来去看透这件事情，你要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的看通、看开、看清、看正、看透。好，他说诸有，他你要这样去发心，对吧？他说所有的有情，对吧？所有诸有情，有情摄所摄，对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友情，你要度化的这个东西啊，和你就是你要度化的这个所有的友情，那么它不管它是卵生，对吧？胎生、世生、化生，对吧？我们经常讲四生三有，对吧？什么叫四生三有呢？就是卵胎湿化，对吧？卵胎湿化。三有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欲有色有无色，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众生。然后四生就是卵生、湿生、化生，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三有，叫欲色无色，就三界嘛。三有，有无的有。那么四生就四生三有，实际上指的所有众生嘛，对吧？这一切有情众生，就是卵生、胎生、世生和化生。但另外一种叫十法界，就是把这个比如说讲三界也可以分为六道，也可以分为25有的25个层次的，那么也分为六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修罗、天，对吧？这样一个。然后呢十法界再包含六道里面再包含声闻缘觉菩萨佛，对吧？这叫十法界，它叫十法界。所以说佛教的这个宇宙观，
声闻缘觉菩萨佛多了四个六道。
你要关一下，关一下那个丁老师，关一下，把声音关一下。所以叫四生三有，或者叫三界六道，或者叫25有，天台宗讲25有3昧，也就是在所有的道里边都同时可以一念化现，对吧？或者叫十法界，对吧？十法界，那像就是我们佛教这种宇宙观和众生观，它是一个基础啊，这样一个对佛教的一个基础一个了解。好，他说就所有的这些众生，就说不管他是卵生、胎生、世生、化生，对吧？不管怎么样来源，这个怎么样出生的众生，不管他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这就叫四生三有，对吧？当然这也不是三有，就是他讲这个有色，就是说不管他是有色界、无色界、有想无想，对吧？非有想、非无想、非想、非非想，对吧？非想非非想，乃至有情界施设所施设，就这样种种的施设所设，就种种的这样的存在那样的存在，对吧？施设所施设，他们的众生和他们的世间眷属，对吧？他们的世间眷属，对于这些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吧，我们可以说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有情界施设所施设，对吧？这些就他们的这些所有的众生之类，对吧？所有的众生之类。那鸠摩罗什的本子呢翻得更简洁，卵胎湿化，对吧？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对吧？就是非有想非无想，也是指的这种众生，对吧？就是在这个高度禅定中的这种众生。他说这些众生，也就是说一切 众生，对吧？一切的众生，这一切的众生呢，他说我皆当，对，我当皆令，他所有的这些众生，我当皆令于无余一妙涅槃界而波涅槃，而波涅槃。那么另外一个本子说，就我们简本的说，我皆令入无余一涅槃而灭度之，我皆令入无余一涅槃而灭度之，也就是说，要以种种的智慧和方便度化所有的众生的进入圆满的涅槃，清净的涅槃世界。所以我们对涅槃千万不能理解为是死了，一片死寂，一片沉寂，对吧？涅槃它是一种圆满，所以说你涅槃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圆寂，对吧？圆寂了，对，圆寂。因为涅槃就是妙，对吧？所以大波涅槃、大涅槃、法界涅槃，实际上就指的是自由自在无、没有障碍的一真法界，对吧？一真法界。所以说，也就是说，我让所有的众生都彻底的解放、解脱、完满的自由，所有的法界都成他完满的清净的家，对吧？成他的家园，就是完满的清净的终极的这种自由、终极的这样一种解脱，对吧？所以说，我皆令入无余一妙涅槃界而涅槃之。我们说无余涅槃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最究竟的、最圆满的解脱，对，最圆满的自由。你说解脱嘛，好像离开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但你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由，对，最圆满的自在、自由自在。那么这个如果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在禅宗的历史上有一个语录叫张卓秀才的，张卓秀才写了一首偈子，他说光明寂照变河沙，对吧？无穷他一念顿现的光明寂照，就清净光明寂灭照，就变照，对，光明寂照变河沙，对吧？凡圣寒灵共我家，对吧？凡圣寒灵，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圣人凡夫的这些众生呢，都是在一个大涅槃的家园，家在这凡圣寒灵共我家，对吧？他是这样讲，这来描述这样一种涅槃境界，这就是说无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真正的一个解脱。他说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寒灵共我家，然后呢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对吧？就是说当你达到一念不生无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刚才那个光明寂照大般涅槃众生清净的一真法界呢，都在你的一念间顿现，对，一念不生全体现，对，全部展现在你的心性之中，一念不生全体现，对吧？然后呢六根才动被云遮，就是说六根就你眼耳鼻舌身意，你稍微有一个动静的话，撑一下这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吧？就六根才动被云遮，就是这个太阳就一下就被遮蔽了，对吧？太阳光就被遮蔽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对吧？所以自性犹如光明，对吧？犹如太阳遍照宇宙，对，有这样一种比喻，对吧？他说，所以说，一念叫这个，一念不生全体现，所以后来禅宗特别强调这个无念，对吧？六祖也讲这个无念，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然后呢他说随缘度世无挂碍的生死涅槃等空花，对吧？就随缘度世，随缘度化，对吧？心无挂碍，然后呢生死涅槃等同空花，对吧？当然生死涅槃等空花实际上是圆觉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圆教的见地的圆教菩萨的见地是这样的。那所以说我们看他说我皆令欲就令所有的众生与无余一妙涅槃界而波涅槃，对吧？就是让众生呢进入大涅槃啊，让众生进入大涅槃，就是刚才讲的光明寂照遍河沙，对吧？然后凡圣寒灵共我家，就这样一种境界吧。对，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涅槃时，不要被这个词吓住或者蒙蔽，说这个涅槃让所有的东西都静下来，动的东西都静下来，所以有的东西都变成无，都变成空无，所有的这个充满生机的东西都变成一片死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解，就对涅槃这个词的一个误解。实际上究竟涅槃无余涅槃指的是无上的安隐、无上的清净、无上的自由，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令众生解放，对吧？所以自由自在的解放。 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的心性中生命中锁住的是那种光明的那种无限的这种光明和自由，那这个东西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可能这个金刚经它就是活的，就是活生生的放光动地的，而不是那种被涅槃这个词给吓住了，对吧？一些特别对佛教不太了解的人，或者对涅槃这个词，或者对佛教义理不太熟悉的人，他会被这个词呢所误导，对吧？所以说我皆令入无余以涅槃而灭度之，对吧？灭度之，这个灭度实际上就是度化他，度化他实际上是把他的烦恼执着他灭除掉，然后度化他就让他达到清净光明，对吧？清净光明相当于说你把一个珠子上的这个灰尘擦掉以后，对吧？让这个珠子的光明显示出来，对吧？所以说他说这里讲他我当皆令于无余一妙涅槃界而波涅槃，这个妙涅槃界就是妙法莲华经讲的妙，智者大师讲了90天讲这个妙，九旬谈妙，讲相待妙，讲绝代妙，对吧？讲这个本门十妙，讲寂门十妙，对吧？讲这个庙讲的是这个庙实际上指的是众生庙，还有呢佛庙佛庙，对吧？就是佛法佛的法界佛的智慧是庙的，然后众生也很庙，然后心也庙，所以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之庙众生之庙和佛之庙这三个呢是一体的，那所以这个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庙，当然庙也代表不可思议，对吧？也代表我们思义所不能企及的东西，对吧？所以妙也是代表 也可以说是对一种无相智慧的一种描述，对吧？无相智金刚智慧的一种描述，所以说妙金刚智，对吧？妙金刚智，妙涅槃，对吧？妙涅槃界而波涅槃，对吧？虽度如是无量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他说如是灭度，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说法，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也就是说虽然你度化了无量的众生，对吧？让他进入无余涅槃，但是呢实际上呢实无众生，这讲而无有情得灭度者，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但实际上呢就说就是没有什么人被你度到哪里去，对吧？没有什么人被你度到哪里去，而实无有情得灭度者，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度的这个有情从始到终它都是涅槃，对吧？它都是金刚般若，对吧？无非是对他来讲他是有度了，他也成了，对你来讲是啊，你这个根本的智慧它本来就在这里，对吧？所以在你的心中自始自终多少大小因果这个东西都是通达无碍的，都是一个东西，所以说叫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就你也必须知道你做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梦幻空幻，就你做的你必须知道你度化的，即使你现在开始无穷无尽去度，度了以后你要知道自始自终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他为什么讲这个原因，他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有情想转，就如果说你的心里边有这个涅槃想，就为什么你要这样用这样一个正见和正见来引导你，用正智慧来通达他，你必须你要发菩提，你必须有这样一种智慧的境界和正见，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你才能真正精进，才能坚固不动，为什么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境界和禅定力量的话，那么你度化众生你的心里就会产生种种相，这些相就会干扰你，就使你无法真正的去度化众生，对吧？使你无法真正度化众生。他说如果你有情想，对吧？若菩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就如果你的心里边有情，就如果你被心里边这个众生的这样一个想，想是什么东西啊？想就是相嘛，心之相，我们上面一个相，下面一个心，对吧？想上就是我们心中之相，对吧？心中之相，如果你心中有这么多友情，那你会烦死了，对吧？憨山大师他说，如果说一个个去度，那你就没法去度了，对吧？那你要永远，你如果把每一个都认为是实体的话，你其实就没法度了，对吧？你就没法度了，是吧？那你的心就会产生无穷的烦恼，你会计较，你会去算，对吧？你会等待， 你会去努力，对吧？你会把这个每一个东西都觉得是一种极为痛苦的一种付出，啊，所以说有情想转就会造成这样一个，使你的菩提心无法究竟，无法圆满的去成就。他所以说，如果你的心里有有情之相的话，对吧？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那你就不是菩萨。就既然你度化众生，你要有真正的智慧，你就不能够有这样一种相的这种障碍和执着，对吧？所以真正的菩萨的智慧和心性呢，它是平等相，对吧？没众生相，也就是他可以用般若的智慧来通透所有的相。他为什么呢？他说呢，如果你有有情想转呢，你就说不上是个菩萨，对吧？不应说明菩萨。为什么呢？所以者和他说，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他如果是菩萨就不能够被这个有情的这种众生相呢所转化，就你不应该随着这个流转，对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永远应该是和那个大的一个佛性之光来契合的。如是命者，是夫想普特伽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那同样的，就是说，在另外一个版本，就鸠摩罗什版本，就是说，菩萨呢应该没有这个，如果就菩萨呢，就是说应该，不能有这个，如果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那你就不是菩萨，就是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这里呢，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呢，它分开来讲啊，就是说讲这个，就是说有情想转，然后呢，寿者想转，一生就普特伽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寿者想转，它也是这样的。就也就是说，你不应该有。那么这里当然我们如果仔细来讲解这几个词啊，比如说有情想转，然后呢这个有情想转可以理解为这个就是众生相，对吧？众生相。那么比如说世夫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呢，你去查的话，他实际上指这都是外道之见，也就是说种种的外道认为人身体里面有个东西，对吧？人身体里面比如有一个有一个比如心脏里面有个明点或者有个什么东西主宰，就是没有主宰的意思，就是这个我呢可以理解为主宰，对吧？也主宰就是世夫摩那婆一生啊，作者受者就是好像有谁在推动他，有谁在承受你这样一个身体啊，有谁在控制你这个身体啊，等等，这些都是种种的这样一种我见。当然我们这里呢简单的就是说把这些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寿者代表永恒，对吧？寿者代表一个长恒。也就是如果说你认为有个你在度，你说我度化众生 ，OK， 其实上你这个我实际上已经和众生分开来了，对吧？你就和众生就不一样了，对吧？也就是你这个就有了我相，有众生相了，对吧？你度他也有彼此之相，对吧？然后你也有时间之相，对吧？也有烦恼和这个解脱和非解脱，烦恼生死和涅槃的这样一个相，它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种障碍。另外一句话它更加，你看这上面讲了，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你就不是菩萨，对吧？你就不是菩萨。那么这里想呢，在讲他说如果你有这些想的话你就不是菩萨，对吧？就是说他说若菩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对吧？若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对吧？菩萨就没有这种想的这样一种执着，对吧？或者你的心里就没有那种相，就首先你要度化无量众生，首先你要破除对这个众生的这个数量、形象、程度这样一种分别。如果有这种分别的话，你会吓死了，对吧？你会要这么多，你要知道它的本质，就是你不应该有这种相，对吧？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关于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解释。比如说我相就是主宰，对吧？就是主宰，比如说受者相就是常见，对吧？等等，这个人相就是分别，对吧？众生相就是分别的区别。他说， 我们看后面一句，他说，因为有些和那个这个本子，它有很多，有一些语言更细啊。他这里讲，他说，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啊，这个我们在那里面就没有，对吧？在那个鸠摩罗什本，他说，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对吧？他你有这个，你就不是菩萨。那么在这个本子里边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能断金刚》，他说。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就是发菩提心的人，学菩提道的人，他说无有少法名为，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发菩提心，你就不能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如果有了我相、人生、众生相，你就不是真正的菩萨。更深一个层次来讲，他说实际上你就不是你，对吧？就是说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无有少法名为，也就是说你自己本来就无有少法，对吧？就是说你不要说你的心中那个菩提相、涅槃相、众生相了，其实你就不是你，对吧？你本来就不是个东东。当然我们反过来讲，你就是涅槃，你就是法界，你就是金刚，对吧？等等这个东西。所以说他说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也就是说你要正确的理解，就是说没有人我众生，对吧？那这样当然就是说你这为什么前面讲没有有情，这无有少，就是你要知道其实你自己呢，你自己啊，实际上本身也是这个东东，也是一个空性，对吧？也是个空性。那这里呢，所以这里呢，就是讲你，如果说我们前面讲那个是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是菩萨非菩萨的，那么后面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让你要突然你要知道，哦，你自己现在的你这个人，你就是无有少法啊，无有少法。也就是说，其实你当下你在这发菩提心，你在诵经，你在看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要知道，你就是。不是你，你就是无有少法，你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动动的啊，没有任何动，就是清净的。那这个实际上，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把我们带入当下，对吧？就是其实你当下这个人，你自己带入当下，用空性智慧了，对我们一个当头一击、当头一棒，使我们突然能够破除我们自己的这种执着，对自己的这种存在感或者这种流转感的一种执着。那我们要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我们继续来学这个《能断金刚经》，好吧？